这里是巴黎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24年4月11号星期四，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时间19点。本次新闻由古丽编播，导播是 Rili， 请听新闻内容提要。日美首脑发表联合声明，日本强调自卫队不会纳入美军的指挥之下。日美首脑确认安排日本人参加登月，日本开发月球居住空间。美国、日本和菲律宾周四将首次举行峰会，讨论三国长期合作，向中国发出信号。美国再将4家支持俄罗斯的中国企业列入黑名单。马英九返回台湾，表示两岸有共同政治基础就能对话。无国界记者组织就其代表被拒入境香港旁听黎智英案发表声明。赵乐际率团访朝韩国，预计他将与平壤讨论习近平与金正恩会面事宜。韩国执政党在大选中败北，总理和总统幕僚请辞，尹锡悦称将顺民意改革。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作证说，他曾告诉习近平停止干涉加拿大民主选举。在伊朗报复的威胁下，以哈继续坚持他们各自的要求。请听新闻。日美首脑发表联合声明，日本强调自卫队不会纳入美军的指挥之下。请听法广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当地时间4月10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与美国总统拜登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白宫举行了约一个半小时的会谈，会谈后发表了联合声明。这次会谈讨论的一个重要课题是在日美军的指挥系统在编。日美计划宣布一项改编在日美军司令部的计划，以和日本将在本年度末成立的新的统合司令部对接。而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林方正在日本时间11日的记者会上表示，日本自卫队不会纳入美军的指挥体系之下。在日美首脑会谈和联合声明中谈及，为了加强日本自卫队与驻日美军的合作，就在日美军的指挥系统在编、指挥框架的调整达成一致。拜登表示，将实现指挥和统治的现代化，并提高互操作性，以便无缝有效合作。而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林方正在日本时间11日的记者会上，针对美军指挥系统的再编，日美领导人已同意加强自卫队与美军之间的指挥统治的协调时指出，自卫队和美军按照各自独立的体系行事，自卫队统合司令部不会纳入美军的指挥体系麾下。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与美国总统乔拜登确认了美国探月阿尔特弥斯计划将安排两名日籍宇航员登月的方针。日本文部省科学相圣山正人与美国国家航天局局长纳尔逊10日在华盛顿召开了记者会。共同社说，日本将提供由宇航研发机构和丰田公司等联合研发的月球探测车，其优势在于飞跃性的扩大了活动范围，乘坐时无需穿宇航服，可成为月球上的重要居住空间，这一点备受肯定。阿尔特弥斯计划力争在2026年实现首次登月，预计为两名美国宇航员登月，日本人登月最快可在2028年实现。 法新社说，周四乔拜登欢迎日本首相和菲律宾总统以前所未有的三边形式在白宫与美国举行三方峰会，意在在北京和马尼拉之间高度紧张的背景下向中国发出信号。另据共同社4月11日发自华盛顿的消息，美国总统助理科比10日强调，美国、日本和菲律宾11日将举行的首次三国首脑会谈是历史性的，将探讨三国合作长期持续的方式。他还提到美日菲三国与澳大利亚在4月7日首次举行的正式海上演习，并表达了今后继续实施这类演习的想法。美国再将四家支持俄罗斯的中国企业列入黑名单，详情请听福林的介绍。
一位美国官员周三表示，美国将四家中国公司列入出口黑名单，原因是他们试图为中国军方获取人工智能芯片。美国商务部负责出口执法的副助理部长库兰德在参议院国土安全、新威胁与支出监督小组委员会关于加强出口管制执法的听证会上说，这些公司参与了向中国军事现代化项目和军事情报用户提供人工智能芯片。这些公司是美国政府周三公布的商务部实体清单新增的11家公司的一部分。美国供应商需要获得许可证才能向清单上的公司提供货物和技术，但很可能被拒绝。根据美国联邦政府联邦公告上的公告文件，四个中国实体因获取或试图获取美国物品以支持中国军事现代化努力而被列入清单。该公告没有详细说明细节。美国在公告中还限制了对五家公司的出口，称这些公司帮助生产和采购无人机，供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和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在红海航运袭击中使用，其中包括两家中国公司。最近几周，俄军加强了对乌克兰能源设施的无人机与导弹袭击，造成重大损失，并有可能重演2022年2月全面入侵乌克兰后战争同年的大停电。该公告称，这些部件被用于开发与生产见证者系列无人机。伊朗曾用这些无人机袭击中东地区的油轮，俄罗斯也曾在乌克兰使用这些无人机。数月来，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对包括油轮在内的国际商船发动袭击，导致红海的全球航运几近中断。
马英九返回台湾，表示两岸有共同政治基础就能对话。请听法广驻台北特约记者罗元绍的报道。
中华民国前总统马英九结束在中国大陆11天的访问，今天返抵台湾。他在机场发表简短谈话，表示最重要的收获是让台湾年轻人深刻了解中华历史文化，认识到即使台湾和大陆政治制度、生活观、价值观不同，但都是炎黄子孙，同属中华民国，但又立刻更正说中华民族。他说，
我也希望台湾的年轻人抛开意识形态，认识到台湾与大陆的历史与文化的连结不是政治切得开的，更重要的是两岸的中国人可以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只要有共同的政治基础，九二共识，两岸就可以继续对话。
马英九这次创下中华民国卸任总统第一次在大陆地区与中共领导人会面的记录。马习会大陆方面有两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沪宁与蔡奇陪同习近平出席，一般解读属于高规格的排场，显示双方有充分互信。研究两岸关系的学者张五岳指出，随着新总统5月20日就职日期接近，大陆对台将采先软后硬的手法，马英九访问算是软的，后续仍有升高压力的可能，以展现北京对台工作的主导权和主动权。台湾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对马英九愿意去交流缓和两岸情势表示支持，不过支持九二共识在台湾违反主流民意。他说，
九二共识我认为在台湾已经污名化了，那所以如果一直坚持在这些名词，对两岸的交流不会有什么改善。
法广特约记者罗苑绍台北报道。
据法广特约记者麦燕婷发自香港报道， 传媒大亨黎智英及其媒体被控勾结外国势力案今天进入第58日的审讯。无国界记者代表白奥兰昨天抵达香港准备旁听该案，却在机场被扣留约6小时后递解出境。无国界记者发声明说，香港当局这种阻挠对于无国界记者来说是史无前例的。该组织总监丽贝卡文森特表示了震惊，他说，我们从未遇到过一个国家当局如此明目张胆地逃避司法审查，这进一步凸显了正在进行的黎智英审判的荒谬性及香港新闻自由和法治的急剧削弱。我们要求当局立即做出解释，并保证我们的代表能够安全返回香港，监督黎智英审判的继续进行。至关重要的是要让全世界都了解在香港发生的事情，因为这对全世界的新闻自由都有重大影响。赵乐际率团访问朝鲜，韩国预计他会和平壤方面讨论中朝首脑习近会谈的事宜，请听安东尼介绍。
韩国统一部官员表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访问朝鲜，预计中国和朝鲜有可能借此讨论首脑会谈事宜。被问到赵乐际访朝是否旨在筹备朝中首脑会谈时，这名官员表示，为庆祝朝中迎来建交75周年，两国将今年定为朝中友好年，预计将在多个领域展开交流。这名官员还认为，朝中可能以朝中友好年为契机全面恢复双边关系，两国是否会采取全面开放朝中边境和中国游客赴朝游等可视的改善关系举措，则有待进一步观察。朝鲜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19年进行互访，并且举行首脑会谈，但是两国从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以后暂停了高层交流。今年以来，两国不断地提升高级别的交流水平，而且这次赵乐际率团访朝成行，预计两国有可能借此讨论首脑会谈事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9号曾宣布，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4月11号到13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且出席中朝友好年开幕式活动。
韩国执政党昨天在大选中败北，总理和总统幕僚请辞，尹锡悦称将顺应民意进行改革。韩联社消息，韩国总统秘书室的时长李官燮11日在记者会上表示，总统尹锡悦表态称将虚心接受执政党在国会选举中惨败所反映的民意，并致力于推动治国理政方向的改革，全力维持经济和民生的稳定。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加拿大总理特鲁多4月10日在外国干涉调查委员会作证时表示，他在2022年印尼 G20 峰会上曾告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说，中国必须停止干涉加拿大的民主进程。英国卫报说，特鲁多去年在媒体报道中国可能在选举中扮演角色及反对党议员不满的压力下，成立了这个公共调查外国干涉委员会。法新社的报道说，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周三在今年初成立的公共调查外国干涉委员会上作证时，详细介绍了他的政府在过去两次大选中挫败外国企图干涉所做的努力，并表示这些努力取得了成功。他辩称，我们举行了诚实的选举，是加拿大人做出的决定。法新社说，渥太华被指控对所谓的中国干预视而不见，尤其在2019和2021年选举期间。本周早些时候提交给调查委员会的一份情报报告，将中国的活动描述为复杂、普遍和对各级政府和民间社会。法新社说，中国一直否认有关干涉的指控。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本次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我们是在巴黎向各位播音。这里是巴黎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福林的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们好，美国总统拜登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周三在白宫举行峰会后，宣布美日战略合作进入新时代。拜登在白宫玫瑰园与岸田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美日同盟是全世界的灯塔，我们两国和两国人民能够共同做的事情是无限的。据悉，美日领导人在会上概括性地达成了约70项合作协议，其中许多旨在应对更加武断的中国以及经济和技术协议。东道主拜登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对前来进行国事访问的岸田说，今天我很荣幸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共同站在这里，我就任总统时曾说过，美国将重建我们民主联盟的力量，我们将再次与我们的盟友肩并肩，因为我们的联盟关系是美国最大的资产，与日本的关系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在投资于我们的同盟和提升我们的集体雄心的过程中，我们两国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在过去三年里，日本和美国之间的伙伴关系已转变成真正的全球伙伴关系，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岸田首相的勇敢领导力。我是真诚地这么说，我们两国正在共同采取重大步骤，加强防务与安全合作。我们正使指挥和控制结构现代化，我们正在提高我们部队的互操作性和规划性，以便他们能够以无缝与有效的方式协同工作。这是美日同盟自建立以来最重要的一次升级。拜登指出，我还高兴地宣布，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将首次建立一个空中导弹和防御架构网络系统。我们还期待着与日本和英国举行三边军事演习。我们与澳大利亚和英国的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正在探究日本如何加入我们在第二支柱领域的工作。该支柱的重点是先进能力，包括人工智能与自主系统等。总而言之，这代表着我们在一系列能力方面的军事合作的新基准。拜登补充说，在经济方面，我们的关系从未如此紧密。日本是美国最大的外国投资者。我再说一遍，日本是美国最大的外国投资者，而美国是日本最大的外国投资者。近100万美国人在美国的日本公司中工作。仅举一例，数月前，丰田公司宣布投资80亿美元，在北卡罗莱纳州建作一座大型电池生产厂，该厂将雇佣数以千计的工人。岸田首相明天将前往北卡州视察这一项目。拜登谈到，我们还确认了日本和美国之间的科学与教育联系，这些联系一直延伸到月球。两名日本宇航员将参加未来的美方任务，其中一名将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位登上月球的非美国人。他们还深入到高中和大学，在那里开展以我亲爱的朋友美国前日裔商务部长丰田命名的丰田大使米纳塔计划。我们将投资于新的学生交流，帮助培养下一代的日美两国领导人。我们还探讨了中东的事态发展，包括对停火与人质协议的共同支持，以及应对加沙人道主义危机的迫切努力。拜登说，我们还想谈谈伊朗威胁对以色列要发动的重大攻击。正如我对内塔尼亚胡总理所说的那样，我们对以色列安全的承诺是如钢铁般的，我们将抵御来自伊朗及其代理人这样的威胁。让我再说一遍，这是坚定不移的承诺，我们将竭尽全力保护以色列的安全。最后，我要赞扬首相本人，他是一位政治家。事实是，当普京野蛮入侵乌克兰时，您曾谴责普京，您承诺提供超过120亿美元的援助，在联合国安理会优先考虑核不扩散问题，在我们捍卫航行自由，包括在南中国海和维护台湾海峡两岸的和平与稳定时，日本与美国坚定地站在一起，迈出勇敢的一步，修补与韩国的关系，使我们能够肩并肩地站在这里。拜登补充说，明天我们双方将与另一位好朋友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一起参加三边峰会，这是此类峰会的头一次。通过这一切，我们对根据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保卫日本的承诺，包括对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的承诺是坚定不移的。岸田首相先生，通过我们的伙伴关系，我们加强了这一同盟，我们扩大了合作，我们提高了共同的雄心。现在，美日同盟是全世界的灯塔， 我们的国家与人民能够共同做的事情是无限的。岸田文雄则在随后的发言中说道，拜登总统和我进行了无数次会谈与交流，确认了我们的共同理念，即我们正处于关键的十字路口，日美伙伴关系无比重要，国际社会正处于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为了让日本、美国、印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享有持久的和平、稳定与繁荣，我们必须坚决捍卫并进一步巩固以法治为基础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岸田补充说，今天我再次告诉拜登总统，现在是展示日本和美国作为全球伙伴所能提供的真正价值的时候了，我们必须共同履行我们的责任，创造一个维护人类尊严的世界，日本将始终与美国站在一起。我解释说，根据我们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日本决心通过定位反击能力、增加国防预算和其他举措来加强我们的防务力量。拜登总统向我保证，他将大力支持这些努力。在此背景下，我们再次确认了进一步加强日美同盟的威慑和反应能力的紧迫性，并同意加强我们两国的安全与防务合作。听众朋友们，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毕朱莉的继续合作。这里是 FIFA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将是由刘芳为您主持的法国报时要节目。
各位听众，4月11日出版的法国各大日报开篇新闻纷纷侧重国内事务，主要内容分别有法国关于协助死亡法案文本用词模糊引发担忧，2024年公共赤字占国民生产总值比率 5.1% 令政府信誉受损，当局寄望于改善就业状况以及改革失业保险来增加收入，生态转型部确立第一批国家和欧洲范围项目清单，涉及的工业项目均被排除在土地零人工竞争发展目标之外。此外，费加罗报关注台湾太阳花学生运动10周年带给台湾的变化，十字架报则报道了美日非举行峰会以抗衡中国的消息。台湾太阳花学运10周年之际，费加罗报刊出报道指出，2014年3月至4月，台湾学生占领了立法院，抗议与中国的贸易协议。这次运动永久强化了台湾人的身份认同。10年前，在台湾长大的90后一代人明显有别于父辈，他们没有经历过独裁统治，也不记得整个社会曾为台湾经济奇迹辛勤努力付出的年代，因而显得十分脆弱。然而就是这样一批被称为草莓一代的年轻人，在2014年3月18日强行进入立法会，抗议当局以黑箱程序通过了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抗争行动持续了23天，得到台湾社会的广泛支持，直至当局做出让步。在台湾，主张与北京实现和解的国民党自2008年开始掌控了执政大权。根据与北京签署的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台湾将对中国开放广告和房地产等敏感行业，引发抗议者不满。他们担心随着与中国贸易往来的加速进行，北京将增加对台湾的影响力。太阳花学运领袖之一、民进党前秘书长林非凡回忆道，民众担心国民党会把台湾出卖给中国，令台湾失去国家和主权。报道指出，这场太阳花运动影响了许多台湾的年轻人。2014年以后，多个主张台湾独立的政党相继产生，像林非凡一样，许多曾参与了抗争运动的人士纷纷加入了这些政党或民进党的行列。根据台湾国立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的年度调查，太阳花运动一年后的2015年，认为自己是台湾人而不是中国人或中国人和台湾人的人口比例攀升至 60.6%。 太阳花运动两年后，蔡英文当选总统，标志着支持台湾独立的民进党重掌政权。此后，台北与北京的关系明显恶化。2024年1月的大选中，民进党候选人赖清德当选总统。虽然该党的支持率不如2020年高涨，却创下了台湾总统直选以来首次由同一政党3连任的记录。 报道指出，今年3月18日太阳花运动十周年的纪念活动虽然仅吸引了数百人参加，但这并不意味着运动的消失。一名曾经参与了抗议的人士表示，这次运动是改变了台湾政治环境的重要事件。实际上，这次运动推动了台湾的斗志，强化了台湾的独特特征。因此，在2014年太阳花运动数周之后，台湾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核抗议。2019年，台湾通过法案，成为亚洲第一个实现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即使像国民党这样的传统保守政党，也不得不做出调整，以更加适应年轻人的想法。另外，《十字架报》以面对中国军事威胁的一次历史性峰会为标题，报道了美国总统拜登周四在白宫会见日本首相和菲律宾总统的消息。报道指出，美日菲三国首脑决心团结一致，共同面对北京在整个中国海地区的军事霸权。随着中国在印太地区不断加剧的军事威胁，美国加紧并加强与该地区所有伙伴的战略联盟关系。基于这种长远目标，拜登于4月11日星期四与日本和菲律宾领导人举行具有历史性的峰会。这是一次特殊的会议，旨在加强各方的军事关系，以抗衡中国在亚太地区的野心。为了使日本自卫队与驻日美军的合作更加有效，美日两国首脑决定提升两国战略和军事伙伴关系水平，预计将在日本领土上联合生产军事装备以及维护和修理美国装备。日本未来还可与奥库斯联盟展开合作。另外，在北京与马尼拉、南海冲突不断加剧的背景下，华盛顿与东京将进一步加强与马尼拉的多边承诺，强化与菲律宾的经济与军事关系，以更加有效地遏制中国。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 Rilly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收听。
这里是 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我台特约记者桑宇为您带来的聚焦非洲节目。
各位听众大家好，4月7号星期日，卢旺达首都基加利陷入了沉寂，空荡荡的街道上店铺门帘紧闭，人行道旁停靠的红色摩托车和出租车消失了，就连教堂的钟声也停止了。30年前的同一天，一场种族灭绝大屠杀开始，持续近百日，80万卢旺达图西族人和温和派胡图族人被屠杀。每年的4月7号，卢旺达人都会进入百日纪念期，在此期间，政府要求卢旺达人提醒自己是卢旺达人，而非图西族或胡图族人。这场种族灭绝说到底是卢旺达人之间的相互残杀。30年来，政府着重做的事就是重建种族灭绝后意识形态，以我是卢旺达人来强化单一国家身份认同，淡化种族差异。那么这种新意识形态的重建是否凑效了呢？近日，非洲对话杂志发表长文，探讨了相关问题。文章指出，这种统一的种族灭绝后意识形态重建，遵循了执政党卢旺达爱国阵线对该国历史的重新诠释。他将图西族、胡图族和特瓦族视为社会经济分裂的一种形式，而非种族差异。一些西方学者拒绝接受这种历史观，他们认为种族问题一直是困扰卢旺达社会的基本问题。文章作者、伦敦国王学院博士后研究员约纳唐·贝罗夫近年对卢旺达进行了两次长时间的实地考察，特别关注了淡化种族身份认同、强化国家身份认同的我是卢旺达人国家意识形态在基加利新生代中扎根的现状。他写道，我参加了基加利日益壮大的24至35岁卢旺达中产阶级的多次社交聚会，在与50名千禧一代和互联网智能手机一代年轻人的对话中，我发现政府希望年轻人接受的我是卢旺达 旺达人的意识形态是凑效的，他们不愿意谈及父母辈的分歧，而将自己视为卢旺达同胞。但卢旺达老一辈人仍然高度担心种族紧张局势重新抬头。卢旺达政府内部也有许多人担心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培育一个统一的身份认同，以彻底消弭制造种族屠杀的意识形态。政府对驻扎在邻国刚果金解放卢旺达民主力量武装组织的活动尤其敏感。这支由2000人组成的武装部队中有许多被确认的曾经参与种族屠杀的罪犯。在基加利，刚果金东部暴力浪潮引发越来越多的关注。卢旺达指控刚果金与参与大屠杀的解放卢旺达民主力量残余部队合作。卢旺达担心刚果金对这支武装力量的军事援助将最终导致这个组织的政治合法化。他给基加利带来的威胁并非军事方面，因为基加利认为这支部队没有足够的战略资源、战术与行动力与卢旺达国防军对抗，担心更多的来自武装组织成员发出的种族仇恨言论。过去两年，刚果金政府官员针对其境内一个少数民族巴尼亚穆伦格族的仇恨言论加剧了卢旺达方面的担忧。巴尼亚穆伦格人从14世纪起定居于刚果金南基武省，他们因使用卢旺达语而被刚果人视为刚果的图西族人，尽管他们自己并不这么认为。但由于卢旺达被指控参与了刚果金境内的军事冲突，因此这个族群被刚果人视为卢旺达的渗透者，而不断遭到语言暴力。如刚果金教育部长恩赞吉和政府发言人凯特姆维都曾公开呼吁迫害巴尼亚穆伦格人。卢旺达外交部长比鲁塔表示，刚果金官员的种族仇恨语言让他想起了1994年种族屠杀开始之前种族灭绝肇事者使用的语言。来自刚果金的语言暴力令卢旺达当局感到担忧，因为他与一直困扰卢旺达的族群对立模式相吻合。卢旺达政府的许多成员，尤其是权力核心成员，不是曾经的种族灭绝受害者，就是终结种族灭绝的战斗者。他们个人经历中难以抹去的伤痕，主导着他们对国家社会重建的渴望。他们担心解放卢旺达民主力量所宣扬的胡图族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卷土重来，是政府主导的重建卢旺达身份认同的多年努力毁于一旦。法国世界报在一篇题为《种族灭绝30年后保罗卡加梅将矛头指向国际社会》的署名文章指出，即使卢旺达在过去30年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源于那场屠杀的乱葬岗仍然在不断被发现。基加利没有忘记，如今这座首都以其秩序井然、无可挑剔的柏油马路和修剪整齐的林荫道而闻名，已成为五大湖区非洲国家非凡命运的橱窗，是非洲大陆无与伦比的闪电式发展和经济成功的象征。给卢旺达带来重生的人，卢旺达总统保罗卡加梅现年66岁，在位30年，正在寻求7月中旬的第4个任期。正是他作为卢旺达爱国阵线的领导人，于1994年7月在基加利掌权，结束了种族屠杀并追捕大屠杀责任人。30年后，他重新点燃了基索奇纪念馆的圣火，那里安息着在20世纪最后一次种族大屠杀中丧生的25万受害者。卡加梅在长达半个多小时的演讲中重申，种族灭绝的危险仍然是当下的问题。 他说，我们正在目睹一种类似于1990至1994年期间普遍存在的冷漠，我们是否正在等待另外100万人的死亡？1994年后，种族灭绝势力在外部帮助下逃往刚果金，他们在五年内发动了数百次袭击，余部仍在刚果金东部，他们的目标没有改变，他们的组织解放卢旺达民主力量没有被解散。以上是今天的聚焦非洲，我是桑宇。
这里是阿哈一阿哈菲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日美首脑发表联合声明，日本强调自卫队不会纳入美军指挥之下。日美峰会确认安排日本宇航员参加美国登月计划，日本将开发月球居住空间。美日非周四将举行首次三边峰会，探讨三国长期合作，向中国发出信号。美国在将六家支持俄罗斯和为中国军方购买 AI 芯片的中企列入黑名单。马英九返台表示，两岸有共同政治基础就能对话。无国界记者就其代表被拒绝入境香港，旁听黎智英案发表声明。赵乐际率团访朝，韩媒预计他将与平壤探讨习近平与金正恩会面事宜。韩国执政党在大选中败北，总理和总统幕僚请辞。尹锡悦称将顺民意改革。特鲁多作证说他曾告诉习近平停止干涉加拿大民主选举。在伊朗报复威胁下，加沙谈判以哈坚持各自要求。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由杨梅为您主持的环保天地节目。
听众朋友，在影片《黑水》揭露了美国全国性的化学污染丑闻五年之后，美国环保署4月10日周三宣布了新的美国国家主要饮用水法规，对美国国民日常饮用水中的六种全氟辛烷磺酸，也被叫做 PFAS 的化学物的含量制定了限制标准。所谓 PFAS， 法广在之前的节目中已经做过大量的介绍，这些物质由于其拥有防水、防沾、防高温等功能，而被广泛用于各类民用以及工业产品，导致今天这些危害人体健康的元素无处不在，广泛存在于空气、河流以及土壤中。随着这些污染物对环境以及人体健康影响的日益彰显，美国、欧洲以及中国都对饮用水中的 PFAS 的含量做出了规定。美国政府在一年前就宣布将针对饮用水中的 PFAS 的污染采取行动，经过一年来的公众咨询，最终的规定终于于本周三出台。具体而言，该法规涉及五种 PFAS， 尤其是两种在检测中最常见的 PFAS， PFOR 和 PFOS， 中文分别叫做全氟辛酸和全氟辛基磺酸。新规定将这两种物质的含量规定为零，将它们与其他的 PFAS 混合存在的最大浓度限制为每升4纳克。美国环境保护署的负责人麦克里根宣称，该法规是环保署有史以来针对 PFAS 采取的最强有力的措施。他认为这项法规将避免约一亿人受到 PFAS 的污染，并防止数千人的死亡。根据美国环保署的评估，为了符合新推出的饮用水的标准，美国将有 6% 至 10% 的公共饮水系统必须采取措施。这些供水系统将有三年的时间来检测水质，并且将检测到的污染水平告知公众，然后他们将有两年的时间来采取行动，例如安装特殊的过滤器等等。美国政府在宣布新的饮用水的标准的同时，也宣布将拨 拨款10亿美元用于资助这些设施的安装。美国已有10多个州对饮用水中的 PFAS 设定了限值，如果这些限值比国家限值更加严格，那么这些州就可以保留这些限值。此外，今年2月，美国卫生部已经宣布停止快餐包装、外卖餐店爆米花袋等含有 PFAS 的食品包装的销售。本周一，美国环保署还宣布要求为美国政府工作的公司购买不含有 PFAS 的清洁产品。与此同时，欧盟各国也针对 PFAS 污染制定越来越严厉的规章。法国国民议会刚刚于本月初通过了有关限制进出口以及生产 PFAS 的法案。在欧盟境内生产以及使用 PFAS 的企业不断面临司法起诉。本周二，法国的阿科玛集团以及日本的大金集团在里昂的工厂遭到司法部门的调查。检察官要求上述公司递交与 PFAS 生产有关的工业材料。里昂当地的地方政府要求污染当地水源的企业做出经济赔偿，负责支付河水的去污染工程。根据欧洲环境局在2023年出台的一项研究报告，欧洲联盟为消除 PFAS 污染而处理废水和饮用水的总成本高达2400亿欧元。此外，同美国一样，欧盟在2023年对饮用水中的20种 PFAS 的浓度制定了指标，将其在饮用水中的最高浓度限定为每升 0.1 微克。该标准远远低于北欧一些国家以及美国新公布的标准。相比之下，中国官方2022年3月发布的有关中国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条例中的规定，从单个 PFAS 来计算比欧盟的规定更为严格。中国对 PFOR 和 PFOS 的规定为每升 0.08 微克以 0.04 微克。当然，欧洲制定的 0.1 微克的浓度标准针对的是20种 PFAS 混合的浓度。那么中国全国的饮用水是否符合政府制定的标准？首先，同欧洲一样，中国对饮用水中的 PFAS 的检测尚未普及。其次，根据清华大学研究团队2021年发表在欧洲环境科学杂志上的一项调查研究，中国66个城市和地区的饮用水中含有较高浓度的 PFAS， 其中有城市的 PFAS 浓度最高达到每升502纳克，也就是 0.5 微克，远远高于官方制定的 0.08 微克的标准。该研究检测的饮用水中 PFAS 浓度最高的城市分别为四川的自贡、成都、江苏的连云港、常熟、无锡以及浙江的杭州等城市。报告认为，这些城市的 PFAS 浓度较高的污染来源主要来自化工厂以及皮革、造纸等行业。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环保天地，是由杨梅编播，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 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由珍妮特为您带来的《中华世界》节目。
各位听众，一年一度的法国第33届春季现代艺术国际沙龙展于4月5号到7号在巴黎罗浮宫卡鲁瑟艺术商城 Art Shopping 举行的当代艺术国际沙龙。这个成立于2007年的罗浮宫艺术商城，也是价格实惠的高端艺术品交易会的世界先驱，当然也就吸引不少访客及专业人士的关注。本次法广中华世界为大家请到本次参展人旅居柏林的张苗女士，本次带了她参展的一系列以西藏民族为主题的油画画作，我们就请她为大家谈一下参展的心路历程和感想。张苗你好。
珍妮特你好，大家好。
张苗，可不可以请你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你原来说你是记者，怎么会碰触到绘画这一块呢？你与绘画的关系还有这个缘起谈一下好吗？
好的。因为我从小就非常喜欢画画。平常自己在家里的时候就会随手画在报纸和作业的背面。报考大学的时候呢，但是考虑到实用性，所以我考了室内设计的专业。 大学毕业以后工作是画建筑方面的图纸、施工图、效果图，然后有一个出国的机会，来到了德国的汉堡，学习了多媒体的设计。但是我还是一直对自由艺术感兴趣，所以在做中文老师的同时，自己一直业余在画画。
那么谈一下您本次这个参展的动机吧，因为我看你的油画主题很特别，为何选择这个西藏为主题作画？你一直是画油画吗？因为我看你那个展览的这个上方一块是属于水墨画的风格，好像听说是你母亲的画，说明一下。
是的，我带了两批作品来到这里，一部分是我母亲的作品。我母亲她是文革毕业后首届的国画毕业生，然后她参加工作，担任北京戏剧出版社的美术总编，家里一直放了很多的画稿，很多的手稿，所以我那个时候经常看到他伏案工作，看到他自己也不停地修改稿子，受他的影响。他退休以后，然后现在又重新做回画家，画工笔水墨。我的画也是一种水墨工笔，再加上现代的电脑技术，因为我是学多媒体设计的，所以我很注重平面的效果。
是油画吗？不是，
不是油画，它是水墨，然后加计算机。为什么要画西藏主题？因为当时是疫情，在家里面的时候，我突然非常思念起那种天高地远的那种回忆，因为我曾经去过西藏，我非常喜欢那里的人和环境，所以呢，我画了西藏的这一组图片。当时因为是疫情，所以我又给人物画了口罩，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但是我现在整个创作的方向，我也想做一些更多的和自然和动物在一起的这种主题。就是人更多的在自然环境里。
怎么会有这个想法呢？
因为当时是在那种疫情，大家德国也是必须隔离在家的那种环境，所以人都是挺压抑的。在那之后呢，我就越来越对就是自然感兴趣。因为以前我一直生活在大城市，在哪里都是在大城市，所以从这个时候疫情开始以后，我开始关注起自然界，自然的那种天高地远，那种动物，非常能跟动物接触，因为看到动物我也觉得非常治愈，我想多寻找那样的家园。
好的。那么你跟听众朋友谈一下，就是说你自己这个决定这个绘画的这个路线还有这个风格。
我完成的作品到了德国以后并不多，都是一些比如说在心中郁结了很多情绪的时候，某个画面就会在我脑海里形成的时候，我会动笔把它画出来。比如说小的时候我有两个哥哥，我呢当时就被他们管束的时候，我画了一只猪坐在王座上，名字就叫春秋大梦。工作以后在那种环境里，因为我是新人嘛，所以呢画了一个女人穿着高跟鞋在办公桌的下面。被捕，我有一段就是在中国工作时候被捕的经历。当时是默克尔总理一直在跟中国政府协商营救我。那个时候我特别感受到女性政治家特别有的政治理念、政治信念。我当时因为香港的黄雨伞和宋钟事件，当时去香港采访，回来的时候呢参加一个活动就被捕了。当时被捕，我在看守所里待了9个月，是当时的我的律师周世峰，他同时也是北京丰瑞律师所的主任和所长。他当时做我的辩护律师。9个月以后成功把我辩护出来，我自由了。但是当然他被捕了啊。他那个事件就是整个丰瑞所也被捣毁了，当时那个事件挺著名的，叫709事件，因为是发生在7月9号我释放的那一天。 所以在我被捕的时候，有德国国际上无数的人权组织在关注这件事儿。德国总理默克尔也一直在积极的营救我。所以呢，我回到德国以后，就是感受到她一个女性在政治的那种环境里，女性的政治家的那种道德信念和她的那种力量感，所以我也画了一批就是关于她的那个菱形手的作品。
什么菱形手？
菱形手就是默克尔她总是把手拇指食指这样摆在一起，放在前面，对，所以它叫菱形手。
Okay.
有一个专门的词。所以我以这个他的手势做了一个作品，来展现女性政治家的力量和坚定。我自己画的作品其实都是跟我个人生活有关的，都是我受到了外界的影响之后，让我有一种创作的冲动。比如说我结婚以后，然后画了一些被挤压的那种人性的形体。这批作品也是因为在疫情的时候我待在家里头感受到的那种压抑，感受到那种和自然的隔绝，所以画的这个作品。
你觉得婚姻是一种束缚是吧？所以你就作画的那个灵感。
因为在婚姻中你必须是不停的妥协，不是说束缚。这是你在哪里，在一个人类的社会里，你在哪里都会被束缚的，对吧？就是一种当时我的感受。
所以你就做了一幅画。
对、是。
好，那么您在这一次这个参展以后，有没有牵动你，带给你一些对于未来创作绘画的灵感和展望呢？
我这次能有机会走出房间，和欣赏我作品的朋友们直接交流，感受了他们的热情，还有在巴黎的好朋友们对我的帮助和支持，这几天都特别鼓励我。我想继续创作出自己风格的作品，创作出在这种时代的背景下，我们某些特定人物的生存环境，类似这样的作品记录下来。因为这也跟我的就是记者经历有关，我很喜欢去观察这个世界，去观察人在这种处境下的一种处境，我想给它描述下来，通过艺术的形式给它描述出来。然后如果这些画面能非常美丽，能给朋友们带来一些观感的愉悦，我就非常欣慰。我到后面的作品越来越有装饰性，就是希望通过描述不同民族的人、动物、环境，展现出世界人类的多样性和美好。这是我希望的，我的愿景。
所以你的画作，你未来也是走向一种属于这个有社会时事主题，还有这个有使命感的这个方向去做嘛？
这个我很难说，因为我一系列的创作都是紧跟着我自己当时的那种处境来创作的。我没有说一定将来会往，但是我当然希望会创作出越来越有意境、探索更高的艺术形式，这当然也是我想达到的水平。
好的，各位听众，以上中华世界感谢本次参加法国罗浮宫艺术商场第33届春季现代艺术国际沙龙的旅居柏林艺术家张淼女士，为大家谈她的参展心得。本次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也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吕西安的技术合作，同时也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哈菲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安东尼为你带来的健康时间节目。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健康专题。世界卫生组织4月9号发布的2024年全球肝炎报告显示，全球每年由病毒性肝炎，就是乙型和丙型肝炎造成的死亡人数，估计从2019年的110万增长到了2022年的130万，平均每天达到3500人，和肺结核的致死情况相当。因此， 病毒性肝炎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致死传染病。肝炎是一种肝脏炎症，可以导致一系列的健康问题，并且可能致命。肝炎病毒由五种主要的毒株，分别称为甲型、乙型、丙型、丁型和戊型。虽然它们都会引发肝病，但是它们在重要方面各有不同，包括传播方式、疾病严重程度、地理分布和预防的方法。特别是乙型和丙型肝炎导致几亿人患有慢性病，并且是肝硬化、癌症和病毒性肝炎引发死亡的最常见的原因。据估计，全球有 3.25 亿人患有乙型或者丙型肝炎，对大多数人来说，检测和治疗仍然遥不可及。有些类型的肝炎可以通过接种疫苗来预防。世卫组织的一项研究发现，到2030年，通过接种疫苗、诊断测试、药物和教育活动，估计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可预防450万人过早死亡。世卫组织的全球肝炎战略得到世卫组织所有会员国的认可，它的目标是在2016年到2030年期间，将肝炎新感染人数减少 90%， 死亡人数减少 65%。 世卫组织从187个国家收集的新数据表明，2022年全球新增近220万病毒性肝炎感染者，平均每天超过6000人，其中乙肝患者新增120万，丙肝患者新增100万。虽然整体数字和2019年的250万例相比略有下降，但是病毒性肝炎的发病率仍然处于高位。世卫组织还估计，截至到2022年，全球有 2.54 亿人患有乙肝，5000万人患有丙肝。在慢性乙肝和丙肝的感染负担当中，有一半来自30岁到54岁这一年龄层，另外有 12% 出现在18岁以下的人群当中。而从性别来看，男性占到所有感染病例的 58%。 数据显示，全球近三分之二的乙肝和丙肝负担集中在孟加拉国、中国、埃塞俄比亚、印度、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巴基斯坦、菲律宾、俄罗斯和越南这10个国家当中。同时，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占到乙肝新感染病例的 63%， 但是这个区域仅有 18% 的新生儿在出生的时候接种了乙肝疫苗。而在西太平洋区域，它的乙肝致死病例占到全球的 47%，可是确诊患者的治疗覆盖率仅为 23%， 这远不足以降低乙肝的死亡率。世卫组织发现，在各个区域当中及区域之间，病毒性肝炎治疗药物的价格差异持续存在。就算是购买非专利药品或者包括在自愿许可协议中的药品，许多国家支付的价格仍然高于全球的基准。与此同时，在所有通报情况的国家当中，仅有60%在他公共部门提供完全或者部分免费的病毒性肝炎检测和治疗服务。有许多受影响的人群仍然需要为此承担自付费用。世卫组织强调，到2025年必须在病毒性肝炎负担最重的10个国家当中普及预防、诊断和治疗，同时在非洲区域加大努力，从而让全球的应对努力重回正轨，以实现到2030年消除病毒性肝炎的目标。为此，世卫组织提出要让公平治疗真正得以实施，同时加强初期保健预防工作，并优化相关产品的监督和供应。世卫组织还建议为重点国家优先制定投资方案，动用创新性的融资手段，以解决应对病毒性肝炎的资金在全球层面及各国卫生预算中不足的问题。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天的健康专题，感谢收听，再会。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日美首脑发表联合声明，日本强调自卫队不会纳入美军指挥之下。日美峰会确认安排日本宇航员参加美国登月计划。 美日非周四将举行首次峰会，探讨三国长期安全合作向中国发出信号。美国再将六家中企列入黑名单。马英九返回台湾表示，两岸有共同政治基础就能对话。无国界记者就其代表被拒入境香港，旁听黎智英案发表声明。韩国执政党在大选中败北，总理和总统府幕僚请辞。特鲁多作证说，他曾告诉中方停止干涉加拿大民主选举。听众朋友们，爱 FM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节目由福林为您主持，要感谢 B 朱莉的技术合作，要感谢各位的收听，也在节目最后祝您平安健康愉快，我们下次再会。